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你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你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你的面。主，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亲近你，去求助你来洁净我们，用你的道来洗净我们，好让我们成为圣洁。将来我们可以心存盼望，能够到你那里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的5章1到13节。这段经文我们读的也比较多。这个主要是针对一些事，保罗有圣灵的感动给教会定的这样一个纪律。其实教会的纪律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是零零散散的。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7节，主耶稣当时就给教会定过纪律。我们先回过头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7节，然后我们再接着分享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那就是当一个弟兄得罪了我们，这个得罪可能不仅仅生活上的真理上的，可能就比较严重的犯这个错误。这个时候呢，是把他单独两人私底下来指出他的错来，其实是可能给他留一些面子空间。说他若不听，你便得了你的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听了悔改感谢神。那16节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我当然是带另外一两个弟兄姊妹了，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中，每一句话都是真正把他的事实摆出来。我们不是去虚构的，不是道听途说，这两三人一块来去劝。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就如果两三个人去劝还是不听，那么这个时候那就告诉教会。那告诉教会，那就是让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知道这件事情。若是不听教会，那么大家一起来劝，包括牧者和所有弟兄姊妹一起来劝。这个时候他还是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税吏在当时人来那是罪人，是外邦人，那就是不信神的。所以这儿主耶稣就在地上时候已经给教会有这样一个纪律，就是屡教不改的这些人怎么劝都不听的，一意孤行的，那么就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其实就是赶出教会了。那今天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1到13节，保罗对一些这些犯罪得罪神的信徒有了这样一个纪律。第一节说，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做到过到什么程度，就是有人受了他的计谋。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就教会已经出现这儿的事，大家都知道，弟兄姊妹都知道。而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是灵性麻木，从传道人到牧者就到这个普通信徒，麻木到什么程度呢？还以为没事，自高自大，没有认为把这个事当作事，不感到哀痛，不感到悲哀痛苦，没有把这样事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意思要把这样人给他赶出去的，那下面会具体再说。第三节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保罗说，我虽然不在你们那里，但是我的心在你们那里。你们现在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没有把这个事重视起来，不当回事，但是 保罗说，我已经判断了行这事人，判断这就是审判，下面就提到赶出去就说审判，已经审判了行这事的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这样的人还在这个教会，但是在保罗的心里面已经对他做出了审判，他其实在其实已经跟外邦人无异了，但是下面就明确指出了 让他们要赶出去。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由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他不是凭着血气，不是靠着他的这个感情用事来解决，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用主耶稣给他的这个全能权柄，靠着神。所以这个保罗做这件事，也让教会做这行这样的事，那么都是从主耶稣来的权柄。那因为我们刚才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八章十七节完了以后，十八节紧接着就主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天上是在神，就教会在地上所捆绑的，那么说审判的人，主耶稣在天上也就审判了。那就是教会是代表主耶稣，代表神来行使这样的权柄，那么释放的，那么主耶稣在天上也释放。所以教会今天在地上是有权柄的，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权柄，因为教会是一个整体。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这样的人就说他律教不改，不是说偶尔犯一次两次这样的错我们就赶出去，不是这样的。是一个人去劝也不行，两三人去劝也不行，教会去劝还不行，律教不改，像这样的人那就要把他赶出去。那意味着赶出去什么？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就是从神的家赶出去。那赶出去那肯定是到世界上交给撒旦了，交给撒旦的目的干什么呢？败坏他的肉体，然后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能可以得救，他将来可以还有得救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个纪律是赶出教会，不是弃绝，赶出不是弃绝，赶出的目的是败坏他的肉体。这儿没有说怎么败坏他的肉体，我在思想可能是像这样人交给撒旦以后，他的身体上会出现问题，出现问题以后，将来他可能是那个时候幡然醒悟以后，愿意真的痛彻心扉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就可以得救。那教会的纪律不是去弃绝人的，还是为挽救人，所以这种挽救的方式很特别，是交给撒旦。下面谈到的这个灭教啊，无教的灭已经大出现，无教的灭那指的是我们这些信徒，无教嘛，其实里面没有罪，是干净的。新团那成为一个新团，这些干干净净的圣洁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组成一个新团，新团就是教会。我们再看第八节，说我们守这节不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实的无教柄。就是这个字的上面提到逾越节，真实无教柄，那是就是我们真正是诚诚实实的，我们生命是干干净净的，我们不会故意去犯罪，不会故意抵挡神，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到神面前。那过这个逾越节也是这样。第九节，我先写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那么保罗可能前面也写过信，这封信写的失传了，提过就是告诉他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说明哥林多教会这种淫乱的状况不是一日两日了，前面写信提醒过，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再次提醒，这次就已经用纪律来约束了。说这话，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也就是说，保罗在上一封信提到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他们可能误解了，说啊，不可与淫乱人就是不可与外邦人这样人相交。那么这儿保罗再次说得很清楚，那么这个行淫乱的、贪婪的、勒索的、拜偶像的，不是指的外邦人。如果是不可以和外邦人这样人相交，那么除非我们离开世界方可，因为外邦人都是这样。这个淫乱，你看拜偶像呀、贪婪，外邦人不都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今天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有智慧的和外邦人相交。但是如果教会我们家里面内部出现这样情况，那么就要特别处理，真的不能相交。那这就是我们属灵的这个原则，外邦人就这些事儿，我不能因为他们有我们就不跟他们相交。那今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啊，特别是搞信主的，觉得哎呀，既然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再不能和这个外邦人在一起了，我们就跟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就断绝了跟这些不信神的人的来往，这是不合神心意的。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有智慧的去和他们交往。什么智慧？那就是我们和这个人交往，但是我们不认同他的罪，不和他的这个罪掺和到一起。他们世俗的一些东西我们不掺和，我们要跟他们交往，把我们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在他面前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第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这是称为弟兄，大家包括姊妹，因为在当时就是所以就是称弟兄，大家包括弟兄姊妹了。如果是有性淫乱的，不仅仅是一开始第一节提到的淫乱，这包括下面贪婪的。这个贪婪就是有人贪婪到就想占别人的便宜，看到别人手里面的东西就像手痒痒，就想占为己有。拜偶像的，那这里面就我们前面也提到过，这个偶像不仅仅是在家里面放一个那个东西，然后到那个是不该去的地方拜那些东西。我们心里面如果有一件事或有一个人有什么东西，这个地位已经超越了神，代替了神，比神还重要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偶像。像这样的或辱骂的，那就是嘴里面脏话连篇就不断，是这个成为一种习惯。醉酒的，那经常喝醉酒，一喝醉酒就丑态百出的这样的。勒索的，那这我们很清楚，说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不可与他相交什么意思？不能跟他来往了。跟外邦人可以来往，但是跟这样的人不能再来往。这个仍然不是说是偶尔一次两次犯这样的罪的人，就是持续性的，怎么劝都不改的，屡教不改的，像这样的人，那么嘛，如果是大家都劝了还是这样的，那对不起，就不跟他交往，下面还要赶出去。十二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外就是教会外部的人，就是不信的人。那么不信人，审判不信人，与我何干？与我们就是教会与弟兄姊妹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就是不信神的人，不是我们可以审判的。谁去审判？因为地上有政府嘛，政府这个神也给他们权柄嘛，他们可以审判嘛。所以地上人的那些状况，我们教会不去做任何的这个审判，不去评断。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他就那么回事了。这儿其实也提醒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参政？基督徒参政，参与政治以后，其实就意味着要审判这个教外的人嘛。那有人就说了，那在旧约的时代，约瑟不是在埃及也当了宰相吗？也参政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在被掳之地也不是参政了吗？那旧约里面有是当时特殊的情况，神有他的心意，要成就神的计划。但是新约里面这儿明确的提到以后，那么新约里提到以后，那么就按新约的来。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是其实不应该去参政的，但今天有好多人在参政，他们还有好多的借口， 还就是苏联的借口，但是这个 很清楚，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所以我们教内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人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去审判的，我们去评断的，我们应该去该帮的帮，该做的做，那该实在不行的赶出去。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神有神审判他们，神也给那些执政掌权者的权柄吧，那些人也是神许可的，如果神不许可他们在那位置上，他们根本没有那种可能。所以神把这个审判外人的权柄交给了这些政府，其实也是神在审判。那么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那恶人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行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醉酒、勒索的这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要赶出去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严肃的一个教会的纪律。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你看这些方面我们要注意，要我们真是要像一个无教的，就是是无教的兵，我们身里面是一尘不染的，干干净净的，没有里面没有一点教，没有罪。但这个是我们盼望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难免会犯罪。那么偶尔一次两次犯罪，犯罪以后我们自己意识到以后，我们自己认罪悔改。如果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当别的弟兄姊妹提醒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真的做错了，那么认罪悔改。当别人劝的时候，然后教会一块劝的时候，还只一意孤行，认为自己是对的，这个时候那教会就要使用他的纪律了，要赶出去。所以这里面不仅仅是淫乱的，包括其他方面的犯罪得罪神屡教不改的，那要赶出去。而且赶出去意味着我们不能和这些这样弟兄姊妹再交往，连一块吃饭都不可，那意味连问好都不可。比如说微信里面他出现了一些东西，我点赞不点赞？不点赞。这儿说到这个点赞一定要大家要谨慎啊，点赞不是我们必须对他，好像不点赞不好意思，怕他对我有什么误解，不点赞就是不点赞。你看这两天我收到了好多的国内的还有这儿的一些弟兄姊妹发来的那些图片，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不会在这方面回应，我最多说愿主与你同在，愿主保守我们，我不会回答谢谢，不会的。因为这个他发的不合适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再去和他交流，否则的话在他的恶行上就有份了。所以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段其实还告诉我们，教会赶出去，我们现在地上这么多教会，那么这个教会赶出去，那么其他教会要不要收留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是问题。这儿的教会赶出去是代表神的教会，那么某一个教会因为这样的弟兄姊妹赶出去以后，别的教会不可以收留，如果他知道，他不知道罢了，知道以后不可以收留。但是有的教会并不是这样的，明明知道这个弟兄和姊妹被别的教会赶出去以后他收留了，好像你看你他不要我要，好像很义，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神的心意。这个教会赶出去是从神的家，是神的家，那是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家，要赶出去的。所以知道以后是不能接纳的。假如我们教会遇到这样的新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是有这种情况，我们了解以后，那同样要请他离开，除非他回转，他回转也要去原来的赶出去的最初的教会去认罪悔改，这才可以。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